进到这个执事信息的导言备讲。若是弟兄姊妹呢有这个纲要附经文哈，请我们翻到呢第26页。今天呢是来到第4篇。那呢今天要申言的弟兄姊妹，好，我们的申言稿哈，请交到我左手边啊教室的桌上啊。我们等一下呢有这个申言的操练的弟兄姊妹要记得交哈。阿门。好，那第4篇的篇题，请我们大家一同宣读：照着灵顾到别人，并领悟神的赦免，而过国度的生活。阿们。从呢第3篇开始呢，是讲到要在教会生活中有神国的发展。那呢上一篇呢给我们一个国度与教会的这个概览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来看如何在教会生活中过国度的生活，使神的国要得着扩展。阿们。首先呢，我们就需要照着灵来顾到别人，还要领悟神的赦免，使我们能够来过国度的生活。好，阿们。好，那呢这篇信息主要3个大点哈。我们先来读第1大点，马太7章1至12节，论到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启示出国度子民身上属天的管制，要求他们照着灵顾到别人。所以呢篇题的第一个部分，照着灵顾到别人，就是第1大点。阿们。我们需要呢接受属天的管制，来照着灵顾到别人。说到我们待人的原则，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呢继续进入。那再来第2大点，请我们一同读：过国度的生活，神人生活，教会生活，就必须谦卑，不轻看任何信徒，乃要爱我们的弟兄，赦免我们的弟兄。好，这是第2个部分啊，讲到赦免的这个部分，2、3大点都讲到关于神赦免的这个部分。首先呢，我们需要操练谦卑，不轻看信徒，爱我们的弟兄，操练来赦免我们的弟兄。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18章。那再来第3大点，请我们一同读：我们必须看见并领悟，在神的国里有5种赦免。讲到赦免，在圣经里是讲到有5方面的赦免，5种的赦免。我们就需要看见神的赦免，好能够正确的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Amen。 所以呢，这篇信息讲到什么呢？讲到要照着灵顾到别人，并领悟神的赦免，使我们来过国度的生活。3个大点，第1个大点就讲到呢，我们要如何的来照着灵顾到别人。2、3大点就讲到我们要看见神如何的来赦免，我们要照着神的赦免来正确的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来过国度的生活。好，那接下来呢，请弟兄姊妹呢把这个第1大点跟它的中点，还有连同小点两在祷告的灵里来读过来。大点、中点，还有小点。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点就不用哈，大点、中点就可以了。1大点跟1、2、3中点。好，阿妹。好，那第1大点，好，我们再一同来宣读： 马太七章一至十二节论到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启示出国度子民身上属天的管制，要求他们照着灵顾到别人。所以这个就是从马太福音的七章一到十二节讲到呢，我们要如何来照着灵顾到别人。好，那第一重点，来，我们请弟兄们读。国度子民在属天的管制之下，活在谦卑的灵里，总是审判自己，不审判别人。这个就是马太七章啊，就是呢，我们看那个二十六页读经的地方，七章一节讲到，不要审判，免得你们受审判。好，二节就讲到，用什么审判审判人，就要受什么审判；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们。好，所以第一重点的底下，好，我们呢、啊，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呢、啊，就要主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哦，所以第一小点说，若用公义审判别人，就要受主公义的审判；用怜悯审判别人，就受主怜悯的审判。哦，所以呢，这个、啊、我们需要呢，这个弃绝自己。第二小点，弃绝自己，考虑他们，同情他们，怜悯他们。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就要使我们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哈，梁木留在我们的眼中，眼光就会模糊，不能看得清楚。这个就是完全在马太七章的这个一到五节哈，这边讲到呢，三节说到，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怎能对弟兄说，去掉你眼中的刺，自己眼中呢却有梁木？所以呢，我们需要先从我们的眼中去掉梁木，才看得清楚；从我们弟兄的眼中呢来去掉刺哈。对，所以这个第一重点就是一到五节说到，我们需要活在谦卑的灵里，不要审判别人，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先审判自己，才看得清楚，才能正确的对待我们的弟兄们哈。哎，在这个过程中要弃绝自己，考虑他们，同情他们，怜悯他们哈。哎，我们需要先审判自己哈，你们先正确的啊对付自己哈，好能够正确的对待我们的弟兄们哈。你们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活在谦卑的灵里，审判自己，对付自己，好能够正确的对待我们的弟兄们。好，那再来第二重点，请姊妹们，我们不该把圣物给狗，或把我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们用脚践踏珍珠，并且转过来撕裂我们。这个就是七章的六节啊，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哈。那什么是圣物，什么是珍珠呢？就是第一小点，圣物就是这个客观的真理，是属于神的；珍珠是主观的经历，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呢，从神来的有客观真理，从我们来的有主观的经历，这个就是圣物跟珍珠的意义哈。那呢，这个猪跟狗啊，这个狗跟猪啊，就是呢，这个第二小点讲到呢是不洁净的这个动物哈。那翻过来，在二十八页呢第三小点呢、啊，这个猪和狗啊，就是表征那些信奉宗教却不洁净的人。那什么叫做这个不要把珍珠给狗啊？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呢？就是啊，这个第四小点，来，请我们一同读第四小点。和别人谈到真理和对基督宝贵的经历时，我们必须查知并断定他们是否有度量接受我们所要分享的。哎，所以这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啊，当我们要跟人家分享这个客观的真理或我们主观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查知断定他们是否有度量来接受我们所要分享的哈。所以这个也是呢，我们如何要操练在灵里正确的顾到人呢？就是呢，在我们跟人家分享客观的经历、真理、主观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需要查知断定他们是否有度量来接受我们啊对他们所分享的哈。你们若是他们啊不能接受，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啊，这个就需要第三重点。来，我们读一下第三重点：当我们接触人、与人相处时，我们必须求、寻找、叩门，好得着正确的路接触他们。哈，哎，这段话七章七节我们常常用啊。 常常用哦，我们要寻找就寻见，求就给你们，叩门、啊、就给他们开门、哦、这个我们常常用、欸、但是呢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看见呢要如何用呢，要用在、啊、要用在呢六节后面、欸、要用在呢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然后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哈。若是呢大家读啊马太七章这边哈，他说呢这个七章七节我们刚刚读过了，八节就说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好，那后面就接续说呢，你们中间有什么人啊，他的儿子向他求饼反给他石头，不求鱼反给他蛇。十一节说，你们不好啊，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呢，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欸、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啊，欸、当我们呢、啊、在那里啊，要跟人家分享客观的真理啊，要跟人家分享主观的经历的时候，哎、欸，若是人可以接受，很好，感谢主，就让他接受。但是呢，若是有人呢、啊、无法接受，不能够领会啊，好像狗这个、啊、圣物丢在狗面前，好像珍珠丢在猪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求，我们就需要寻找，我们就需要叩门，好叫啊这个珍珠啊这个圣物啊能够给他们领会，给他们接受。阿们，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如何在灵里呢顾到别人呢，就是当我们在分享，当我们在供应这个、啊、圣物，当我们在分享珍珠的时候，我们需要为我们所要分享的人求，我们需要为他们寻找，我们需要为他们叩门，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正确的方式，把这个圣物，把这个珍珠能够分享给我们所、啊、供应的弟兄姊妹、啊欸、所以这个就是第三重点、啊、第三重点，来我们读一下第三重点的第一小点，求是普通的祷告，寻找是专一的恳求，叩门是最接近最勤迫的要求。第二小点，弟兄们，国度子民接触人最好的路乃是照着国度并照着那灵。三小点，姊妹们，我们需要将自己祷告到神里面，接受那化身在他灵里的丰富，使我们自己和所有在我们照顾下的人都得着喂养、哦、所以底下呢路加福音十一章跟马太七章啊有一段平行的记载啊，讲到呢，我们呢也要求，我们要寻找，我们要叩门哈、啊。那前面呢，路加福音上半呢、啊，讲到呢，有一个朋友啊，到一个人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在五节哈、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啊、然后呢，这个八节就说啊，因那个来求饼的那个人呐、啊，情辞迫切的直求啊。他的朋友呢就要起来照他所需用的来给他、哦、后面就也是一样讲到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十一节说到呢，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啊，我们不好啊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啊欸、所以这里就讲到啊、欸若是有人来啊、我们需要有东西给他们摆上啊，那为着啦这个远方来的朋友啊，我们需要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好叫我们呢能够把饼啊供应给啊我们这些啊从远方来的朋友啊。Amen。 所以这个实在是啊，我读到这一段啊，我就发现哎呀，这实在是我们召会生活中啊家聚会是否成功的秘诀。哎，弟兄姊妹，你的家聚会有没有成功啊？啊，第一个啊，我先问大家有没有去家聚会啊？哎，一定，一定有。我觉得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一定会去家聚会的哈。哎、啊，但是呢，你去家聚会啊，是把圣物给狗，还是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呢？你去家聚会，你的小羊啊，能不能领会你所要分享给他的东西呢？啊、你有没有为着你的去家聚会啊寻找啊求叩门 哎呀，好叫你的去啊，真的是把好东西给儿女啊，是把这个啊，把饼给他，不是把石头给他，是把鱼给他，不是把蛇给他。哎，弟兄姊妹，这我们的家聚会到底是哪一种啊？好，若是我们只是去啊，然后呢，你也没有特别为着啊你的新人啊有祷告，你也没有为着你的新人有祈求，反正呢啊，上周是15课哦，所以今天就是16课。上周呢第二册读完了，今天呢就带第三册。哎，我们不是都牧羊系列有六册吗？哎，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呢去做我们的家聚会呢？哎，我觉得第一大点呢、啊，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哈、啊。哎，我们照着这个第一大点的里面的内容来看呢、啊，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家聚会不成功哈、啊。哎，因为呢，我们常常就是少了这个求，少了这个寻找，少了这个叩门哈、啊。你们，我们需要呢啊，我们需要让我们所接触的人呢、啊，能够领会。接受我们所啊要供应给他们的，我们就需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寻求。Amen。我们需要自己先祷告到神的里面来，接受主里的丰富，使我们呢、啊、先得喂养，然后呢，当我们去的时候，也使我们所啊照顾之下的人能够得着喂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哈。Amen。我们不是只有去做家聚会。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家聚会有效，我们呢不只是去供应人，还要我们所供应的、啊、真的是能够做到弟兄姊妹的里面啊，阿们、哦、所以呢这个太重要了，哎，太重要了，哎，如何照着灵顾到别人，为我们所照顾人的来求，来寻找，来叩门，哎，使这些好东西啊能够给人，哎，阿们吗？哎，所以真的是需要多有祷告哈，因为呢，在我的经历里面呢、啊，哎，常常去到一个弟兄那里，本来我可能是预备一个材料，啊，是啊，要去供应他，要去跟他、啊、做家聚会，哎，但是啊，当他在那里啊，我一看到他，发现脸色不对，我就知道啊，哎，要先跟他交通，哎，要先关心一下他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原来啊，他遇见危难了、啊，啊，这样的危难呐、啊，是不是在我原来预备的那个范围里面可以供应他的？我需要另外赶快，马上把饼拿出来，马上把鱼拿出来，才能够应付他这一次的需要。那我就要放下了，哎，不能说哎，这个你的问题，哎、啊，我们今天先读这个。啊、不能这样子的、哦、在我们呢，哎，照着灵顾到人的这件事上啊，要需要灵活，需要在灵里，需要顾到人，需要呢，真是应付到那个人的情形哈、啊。哎，所以弟兄姊妹，阿们吗？啊，我们的家聚会需要有求，需要有寻找，需要有叩门哈、啊，好叫呢，我们真是在灵里能够摸着我们所照顾之人的需要，就能够把鱼给他，就能够把饼给他。不是把石头给他，不是把蛇给他，不是把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给他啊！我们实在是需要在这里呢有国度的操练，在灵里来顾到人，在灵里来把人所真正需要的供应到人的里面。好，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大点，阿们吗？来，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大点。哎，第一大点呢、啊、是从马太福音7:1-12讲到呢，我们要照着灵顾到别人。首先呢，啊，在1-5啊，我们就需要活在谦卑的灵里，啊，要审判自己，啊，要对付自己，啊，不要审判别人，不要对付别人，因为呢，我们若公义审判，就要受主公义的审判。我们需要弃绝自己来考虑他们，同情他们，怜悯我们的弟兄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够正确的对待弟兄，哈、啊。好，那第二重点呢，就讲到从6开始，我们不该把圣物给狗，不该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圣物就是客观的真理，珍珠就是主观的经历。好，那不把圣物给狗，不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就是第二重点的第四小点。当我们跟人家分享到真理经历的时候呢，要查知断定是否有度量，接受我们所要分享的。那在供应人的事上呢，我们需要操练求、寻找、叩门，来得着正确的路，来呢接触我们所接触的人。 需要把自己祷告到神的里面，先得着灵里的丰富，好叫我们呢和我们所有照顾的人都能够得着喂养。这样的过程中啊，真是需要借着十字架，凭着那灵的来操练哈。
我们就再把今天的题目读一次，好不好？来，照着灵顾到别人，并领悟神的赦免，而过国度的生活啊。首先，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说到的就是，这一次这个系列讲国度神国的发展，对不对呢？这一个发展，它有两方面，一个是在个人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第一篇、第二篇所讲的。然后从第三篇啊，一直到第几篇呢？第六篇，就是讲到教会生活中神国的发展。所以神国上一粒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它需要在我们个人一面，对不对？借着我们的心是个好土，借着我们过隐藏的生活，那这样我们就能让国度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发展。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国的发展不仅有个人的一面，神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团体的一面。所以到了第三篇，我们就来看到国度与教会生活的关系。那国度是产生教会，但是呢，国度今天也是教会的实际。国度的生命不仅产生了教会，我们更需要活这个国度的生命，使我们的教会生活满了实际。我们如果不在教会生活中过国度的生活，教会就不能建造。所以今天到了第四篇，我们就很实际的看到，在这里过国度的生活，不仅是跟自己的生活，这乃是跟什么？跟别人有关的。你看他说照着灵顾到别人啊，那请问刚刚这个是根据什么呢？就是第一大点，第一大点是根据马太福音的第几章？第七章啊。那你为什么说这个跟国度有关呢？这讲到待人的原则，不要忘记五六七章是讲到国度的限制。所以这跟我们在国度的生活是有关的。而国度的生活不仅有个人自己的操练，国度的生活也需要操练如何的正确的对待别人。怎么正确的对待别人？这里就有一个标题，照着灵，然后呢，顾到别人。哪里看到照着灵？刚刚弟兄有提到哦，哪一节？要求，要寻找，要什么？叩门。好，那这个求、寻找跟叩门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得着好东西。马太是讲好东西，但路加讲什么？圣灵。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与人相处、顾到别人的事上，我们需要借着三层的祷告：求、寻找、叩门，对不对？好叫我们更多被圣灵来充满。我们越是这样的祷告，这个我们的父就要把好东西，就是圣灵赐给我们。而在圣灵里有什么呢？他说那个朋友找他去晚上去叩门，跟他要什么？要饼。然后他说我们的父亲啊，你跟他求鱼，他不会给你什么？蛇。你跟他求鸡蛋，他不会给你什么？蝎子，对不对呢？你看这里有饼，是代表地上的出产和丰富，还有什么？鱼，鱼是代表海里的丰富，还有鸡蛋啊，飞鸟的什么？空中的丰富。所以当我们在那里求、寻找还有什么叩门的时候，父要把圣灵带着这个宇宙天地海一切的丰富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正确的怎么样 啊，他将基督供应到别人的里面。好，这个第一大点是讲到马太的第七章啊，到了马太的第二大点是讲到马太的第几章啊？18章。好，请弟兄姊妹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把第二大点用灵宣读一次，来，我们要过生活，神人生活，教会生活，就必须谦卑，不轻看任何信徒，乃要爱我们的弟兄，赦免我们的弟兄。首先他说到我们要过国度的生活，这个国度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神人的生活，神调着人的生活，而这个生活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你怎么看见马太十八章跟国度有关呢？你就要读第一节，你看到前面纲要上面的第一节，第一节说什么？有一个门徒到耶稣跟前来问说，谁在诸天的国里是最大的？可见下面的问题，主的回答是跟什么有关？诸天的国有关。这样清楚了吗？所以马太福音是讲到诸天的国，国度的生活，而这个国度的生活怎么看就是我们今日的教会生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十八章，你知道马太福音有两处启示教会，第一处在哪里？马太16章，那里讲什么？宇宙教会的一面。但是第二处在哪里呢？就在马太18章。18章第几节呢？啊，第17节，他若不听你们，就告诉教会。这里是讲到一个对付犯罪的弟兄，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与教会有什么交通。这里是指的地方的教会，所以在这里开头讲到什么？国度的生活。但是他在其中就说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过教会的生活。这样清楚了吗？好，那这里他讲到说，要过这样的生活有几件操练。第一，必须什么？谦卑。第二，不轻看任何的信徒。第三，要爱我们的弟兄。第四，要赦免我们的弟兄。弟兄姊妹，还是看着纲要的那个前面的经文，我很快的点过马太18章的1节到4节，他就讲到说，谁是最大的呢？主说什么？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绝不能进诸天的国。诸天的国里谁最大？像小孩子一样。所以第4节说，凡降卑自己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的第一重点，第一个点讲到要怎样降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然后5节到9节，特别6节，凡半叠一个信入我的小子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挂在他的脖子上，沉没在深海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该怎样？不该半叠别人啊。然后第10节到第14节又是另外一个事例，他就讲到说，10节说，你们要当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就好像这里有100只羊，失散了一只，他就撇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所以14节说，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也不愿这小子里失散一个。为什么不要半叠别人？对，因为神怎么样？连我们的父啊都不轻看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轻看，我们可能随意的待人，而那一个随意的待人就容易叫人怎样？被半叠。但是从15节开始，他讲到说，若有 再者，若你的弟兄犯罪得罪你呢？啊，第一，你不要半叠别人。为什么不要半叠别人？啊，因为连神都不轻看小子中的一个。但十五节又说什么？但如果别人半叠你嘞？如果人犯罪得罪你呢？对，啊，那当然。后来到了第21节，彼得就问：如果人犯罪得罪我，我要原谅他几次啊？70个7次，意思是完全的赦免。这样能清楚了吗？啊，但是它的关键就在第一个，要降杯啊。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终点，好不好？我们请弟兄们来读一次。要过国度的生活，我们必须降卑自己，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好，这一件事非常的重要。我们为什么会半叠别人？因为我们骄傲。你看，我们在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为什么我们这么严厉的指责对方？因为你总觉得你很对，他是错的，是不是这样？你如果不是觉得你很对啊，你就不会这么严厉的指责对方。那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半叠人是因为我们骄傲。那另外一方面，你为什么常常被半叠呢？也是因为骄傲，你的自尊所以只有小孩子，你看小孩子啊，被惹气了哈，对不对？他几分钟就忘记了，他们又可以玩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呢，几年不来往，几年不说话，原因在哪里？啊，我们这个人不够降卑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真是求主在他的光中，使我们过一个降卑如同孩子的生活。第二终点，姊妹读：要过国度生活，我们不该半叠人，也不立下半。啊，在国度的生活中，我们要怎样？不可半叠别人啊！当我们降卑自己，我们当然就不容易去半叠别人。那为什么不该半叠别人呢？弟兄姊妹，国度生活不要以为是自己的生活，你很对就可以了。这个国度的生活是和别人有关，是和你如何对待别人有关啊。那为什么会半叠别人？他下面第三终点，弟兄们读：要过国度的生活，我们甚至不该轻看信主的一个小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随意的半叠人，是因为我们对人的轻看。如果我们像父一样看重每一个人，我们就不会怎样轻易的去做一些事，说一些话，叫别人被半叠。所以你要把第二、第三终点放在一起啊。那但是别人如果半叠我们呢？第四终点，姊妹们来读：要过国度生活，无限度的赦免。那你说前面那一个犯罪得罪我的弟兄，我去了，我带着召会去了，他再不听怎么办？他把他当成外邦人，割断了那个交通。但是你如果读啊，读那个李弟兄的这个生命读经，他就说那个其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恢复他与教会的交通，对不对？有的时候啊，我们啊，这个照顾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做错，小孩子得罪别人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处罚他，啊，处罚他干嘛？就不可以，啊，不仅是不可以再做这件事，你就不可以再跟他在一起，哈。其实不是不愿意让他在一起，而是什么？对他是一个什么？啊，是一个管教，叫他能够经过这个过程，啊，这个小孩子最怕没有朋友嘛，对不对？让你没有朋友，你就会害怕，以后就不敢随便做这个事。好叫他能够恢复到什么正确的交通里来。而且在那里你会看见他那里还说到什么呢？他并不是停在说啊，你把他当成外邦人或税吏， 而是说到第十八节，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他为什么会在最终呢？是因为他有背后罪的捆绑。所以在这里啊，主就告诉我们，需要有十九节两个人在祷告上和谐一致，来运用国度的权柄，叫我们的弟兄被释放出来。所以不要有一个感觉啊，你不听，把你割了，不是这样。他其实是带着恢复这个人的负担，是不是这样？李弟兄说，这就是活力牌。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自己去，不行带着同伴去，活力伴去，再不行带着召会去，对不对呢？但是那个目的是什么呢？要恢复他，要拯救他。但好像外面他都不听，你还可以做一件事，与你的活力同伴和谐一致的祷告，运用国度的权柄捆绑他背后的那个什么黑暗的权势，叫他得着释放。但是现在就来到重点，你为什么能有负担去一次两次三次去，然后去不成还要为他祷告？哎，他得罪你耶啊？对，因为爱，爱一定有一个条，有一个操练，就是什么？赦免。所以才会马上接着这个彼得问说，要赦免几次？好，来，我们现在看小点一，我们必须赦免得罪我们的弟兄，甚至七十个七次。好，不仅是七次，是完完全全的赦免。好，我们必须赦免人，如同主赦免了我们一样。好，有弟兄问我说，这个是生命的经历呢，还是要操练？我说都有。我们需要操练赦免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很难赦免人，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来经历呢？他这里说，我们必须赦免人，如同主赦免了我们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主的赦免？你如果经历主的赦免，你就容易赦免人。为什么呢？他下面说，因为我们欠主的不可能还清啊。你看见你的债，你欠主，你看那个人欠主人欠多少？一万他连德啊。但人家欠我们多少？一百银币啊。一个是一万，一个是一百，一个是他连德，一个是银币，那差的不知道几十万倍啊。但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能真实赦免人，不是靠着励志，我们乃是靠着我们经历主的赦免。我们看见我们欠主的是永远还不清的，对不对呢？但是别人欠我们的比我们欠主的是何等的少，但是主都怎样赦免我们，恢复我们与他的什么交通，对不对？你每次来主日，你能都能这样的享受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啊？你这一周生活到底如何呢？真的那么刚强得胜吗？不，我们满了失败。可是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都能这样的享受主，因为主赦免我们。那我们越享受主的赦免，对不对？我们就越能够赦免人。但第一小点说，我们若不赦免得罪我们的弟兄，就会使别的弟兄忧愁，将这件事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当这一个仆人把他欠他一百银币的仆人下在监里，别的仆人就忧愁了，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那主就怎么说呢？啊，主就说啊，主就把他下在监里，要他还清所欠的债啊。那我们这里啊，就告诉我们说，一小点，我们今天若不从心里赦免弟兄，来世就不得怎样进国度。所以求主真是得着我们，我们不仅不审判别人，我们要学习怎样赦免别人，因为我们若不赦免别人，主就不能赦免我们。但我们怎么能赦免别人？首先我们要常常认罪， 经历主的赦免，你看见主的赦免，享受主的赦免，你就能在主的爱里也能赦免别人。好，讲到赦免，下面接下来他是从初信造就下册那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国里有五种赦免。我今天只着重在第四终点，但是我们把一终点、二终点、三终点读过来。一，永远的赦免，这与生命有关。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得救的时候，你就得到永远的赦免。第二，来，假借的赦免，这与什么？召会有关。你怎么知道主赦免了你在你得救的时候？因为召会在那里按手为我们祷告，在你受浸的时候为你祷告，这代表主借着召会来怎样赦免了我们。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会不会犯罪？会。所以要有第三方面来一起读，恢复的赦免，这与什么？交通有关。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永远不会断，但是我们跟主的交通会断，所以需要我们怎样来经历这个恢复的赦免。这就是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四终点，来，政治的赦免，这与管教。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点呢？特别加强这个点。你看前面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赦免别人，结果呢？对，结果主人就把他下在监里。这是什么？政治，神的管教。而且这不仅是会发生在今世，甚至跟要来的国度有关。所以这个政治的赦免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与什么？管教有关。来，第一小点，弟兄们读，这种赦免与神的安排、主宰、管教以及他的手有关。神的政治就是他做事的办法，他的管理。继续，弟兄们，第二小点，赦免与神管理、管制并对付我们的方式。为什么加拉太六章七节那里说像那灵撒种的怎么样啊？你就要收永远的生命，对不对呢？但是呢，你向着肉体撒种的，你就要收什么？败坏。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做什么像一个撒种，它会有必然的结果。也许你做了这件事，因着你的认罪，在神面前能不能得到赦免？可以。但是你所做的事会带来一个确定的结果，你会收到败坏。那是什么？那是神的管教。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做错事情，我们也可以赦免，但是你为了让他以后不要再做，所以你要怎样？你要管教他。如果我们什么都原谅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所以需要有一些行政的对付，对不对？啊，这个以前李弟兄在初信道就是说，一个妈妈，她有一个碗柜，里面放了很多食物，但她告诉孩子们不要偷吃，但孩子们都怎样？啊，趁她不在的时候都去偷吃，所以她就管教他们把那个碗柜就锁起来了，不能自由打开。这就是一种管教，是不是呢？还有她有一个孩子，常常出去都跟别人打架。那第一次赦免了，出去第二次又打架，他还是可以赦免，但是他打架的习惯没有改变，所以怎么办？他就连续几个月不准他出去。他可不可以赦免他？可以，但是他还怎么样？还是有一种的管教，那个管教是要救他脱离他的情形。所以神可不可以赦免我们？可以，但是他仍然有他手的管教。这样能清楚了吗？然后我们继续读好不好？来，他说，当我们犯罪得罪神，只要我们向他认罪，他都赦免我们，与他的交通能得着恢复，但他可能改变对待我们的方式。最好的例子就是第四小点，来，姊妹们读， 大卫认罪并承认。 Amen Amen。 但神要使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孩子 Amen， 并要叫不离开。还有第三点，他要使在这个大卫的家里兴起祸患，就是那个他的儿子谁，亚沙龙，对不对？不仅篡要这个背叛篡位，还玷污了他的嫔妃哈。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诗篇五十一篇是他的悔改的诗。神有没有赦免啊？神有赦免，但神为了让他不犯再犯这个罪，神在他身上你看他有他行政的管教啊。第五小点，来姊妹继续读，我们在神政治的管教。阿们。对，阿们。 Amen。 所以彼得前书就是说到基督徒活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该有什么态度。比前五章五节他后面说要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神行政的手在我们身上时，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谦卑，对不对？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使他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试着跑出来，试着解决你的问题，不，那是从神来的。你要学习的是什么？当一个妈父母管教儿女，你越抵抗那个管教更严厉，你越不抵抗越服下来，到了时候神的手就会离开，你就可以怎样升高。所以有的时候在基督徒身上，其实那一刻的前面讲疾病，为什么有的人有疾病呢？弟兄姊妹，那是神的手，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好，那还有一个例子是第六，弟兄们读，摩西在米利巴击打磐石之后就落在神政治的手下，这民数记我们已经读过了。然后第七小点非常重要，来最后我们一起读，对于别人我们要学习宽大，要学习常常赦免别人，我们若随便批评别人，轻易定罪别人，总是抱怨别人，总是说别人对自己不好，这要叫我们落在神政治的手。我们若对人急，神也对我们急。阿们。所以他在这个 C 小点说，许多弟兄们今天跌倒的不像样，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从前批评别人太厉害。你批评别人什么，你常常在那个点上就容易跌倒，这是神行政的手。所以叫我们敬畏神，也叫我们在对别人的事上，如果我们不能赦免，如果